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昨天一个居士啊，我们坐在大树底下，那居士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居士说，他我一辈子讲话都没有这一次讲话讲得多，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就是说啊，他这个人一辈子也不怎么讲话，很少讲话啊，在家里也不怎么讲话，不怎么开口，也是男众嘛。啊，很少开口讲话，家里事情肯定是啊，点头啊，微笑，然后什么事情就这样过。没想到这次念了这么多佛号，那么说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这个华美五祖啊，一个就开口式，那个五祖一出生就不讲话，到了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讲话，后来啊，人家就叫他，你看我爹爹，然后。啊，我就给你弹指吃，因为是你不讲话嘛，人家以为他是哑巴，就不做声。知道为什么吗？也就是说啊，人家叫他叫爹爹，他开口讲话，他说我要做天下人的爹爹，所以后来人叫叫五祖爹，所以每个人都叫他叫爹爹。后来我就想到，为什么这十年他不讲话呢？啊，要不就讲个骗，要不就不讲话，因为他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世间话都是废话。所以呢啊，我想起这个句式呢，要讲就讲个骗，就讲佛是吧，把佛讲个骗。所以呢，他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诸佛啊，念个七天就把十方诸佛念个骗，这是觉悟啊。以前啊，不知道讲什么，想讲话不知道讲什么，世间的话都很无聊，都毫无意义，引起不了他的兴奋，他感觉这世间所有的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就不讲话。你想一想，在世间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并不是他不讲话，是因为他不感兴趣。作为愚人就知道，如果你感兴趣会不讲话吗？你说这个衣服很好看，你会不讲话吗？你说这个饭好吃，你会不讲话吗？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对他不感兴趣，只要你对他感兴趣就话不停，所以他不感兴趣。所以不愿意讲话，不愿意开口讲话的人，他也是具备善根的人，知道吗？也就是说，要讲就讲佛话，他觉得这个才是我要讲的东西，世间没有一件话值得我去啊讲。所以大家念佛才是真话，剩下的所有都是废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学经学这个戒呀，大家知道一个道理，这个戒里不是有个戒可持，知道吗？你不要等着戒持，因为不犯戒的时候那个是无作的，知道吗？就念佛就可以了。大家坐在这个地方不能说不傻生不知道不行，你老是念这个东西吧，就是说你已经不傻生了，这个不傻生的这个戒的体，它是我们的自性本来圆满的，因为你要杀到一万九才有杀到一万九的戒相出来。但是你不能够说师父讲的话我要记住，然后不停地要去念道，然后回家去不傻生了，你还要把它念一遍，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变成有作，就故意，知道吗？就是说不该做的时候你还是老是念道，就变成牵挂了，那就是说变成另外的一个执着了。所以大家知道戒是对于犯戒来讲，不犯戒这个戒是不存在的，知道吗？因为我们自信当下就是圆满了，所以如果你心地比较善良的话，这个戒就不存在，知道？因为你一直安住在菩萨戒的体上，它是光明的，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光明站。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啊，事实上讲戒律是一种防止，防止你犯这条戒律，才有这个戒出现。所以我们一般人修的比较好的人呢，是心非常安静的，安静的。而说菩萨戒在哪里？无处不在。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保持一个善良的心，保持一个清净的心，保持一个平等的心，保持一个慈悲的心，一草一木都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戒了。因为你心一定善良，还有什么戒呢？所以呢，大家学戒，我讲这个戒的时候，哎呀，师父你讲那么多，我记不住啊。记不住没有关系，你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知道？ 不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呢，这个二十八条是让我们在出动这个进出的时候就有感觉。你比例来讲，我在外面走路走路，人家一骂我，哎，马上就出动我，人来就出来了；人一不骂我，我就没有，哎，我就很安静；人一骂我，哎，马上一个箭就出来了，是不是？之前，那个地方，我讲说，我看到你人生烦恼，我嗔恨心要骂你，哎，突然箭就出来了；如果不骂你，箭就没有，就不存在箭。戒是无作的，戒它是一个反止的，它就像那个光明一样，它就说越是有恶业的显现，你的光明就越盛失，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一些处啊，是一种清净平等慈悲，是一种无作的状态。我你不能够说到处找戒去做，找戒就变成另外的执着了。所以菩萨戒是一种很清净的，我并不是那种反教的。所以学了戒以后呢，听说要孝敬父母，天天找父母去孝道，然后不停地要给父母洗脚啊，给人 去找事情干，叫你去不要杀生的，你念念之间去找不杀生的体啊，那你就麻烦了，这个没有的东西你去找了。比如说很多东西啊，不写眼界，老是居士不写眼，老是一天晚上居士干嘛，知道啊，这个所有戒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已经不再喝酒了，然后戒酒你就说，哎呀，我不能喜欢喝酒啊。你本身就不喜欢喝酒嘛，还讲一遍干嘛呢？啊，你就动这个念头，反我动万心，知道吗？也就是心保持你已经修到自己非常成熟很善良的时候，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所以一般人呢，讲戒稍微削一下，稍微削一下，知道一些事情，看我有没有这个过失，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剩下的就是念佛的心，知道？就是说保持一个善良的心、清净的心、慈悲的心，啊，这个平等的心，一直保持，一直保持就可以了。就是慈悲喜舍这个具足，不要找六度，也不要找慈悲喜舍，你保持你自己心，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所以我常常讲，人活在世上，可能是为一个人，也可以可能为一百个人，那要看缘起，不要执着。第六，而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在出家男众于众，在家男众于众啊，这个回所受戒，就是看到一些出家人，假如说吃酒啊，或者什么一类，或者说吃烟呐 啊，或者看到在家居士啊买这个买鱼啊。哎，买的你就感觉到，哎，他在犯戒啊，那心里在犯戒，心生骄慢啊，言我甚鄙，鄙不与我是优婆塞，得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也就是说，就感觉到比人家比你戒差，你比人家强啊。那说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比人家，我告诉你们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啊，我们教人家受戒之时。就比例来讲吧，啊，我们对这个对比丘尼讲，你有八条这个八禁法，我说你一定要尊重我们大僧，是吧？但是呢，尊重大僧的时候，并不是对你们瞧不起，在我们心中对你们是非常的尊重，不是说你一定要说你就比我差，你就比我这个，不是这样的。我们对大家都还是很尊重的，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是不是？所以说没有任何骄慢的心，没有任何骄慢的心。也就是说我在说你的时候，并不是说瞧不起你，也不是说这个看不起你，但是呢如果你看到比丘或者某一个居士他这个戒律可能有些犯啊，但是他有菩萨戒体，菩萨戒体，因为你要紧紧记住菩萨戒体，它是非常珍贵，就像太阳一样。我说他犯了个戒，他只是弯心而已，虚妄的心。如果你懂得戒体，戒体是不会犯的，因为戒体是清净的，戒体它是不会受干扰的，任何烦恼恶业都干扰不了我们的戒体，也干扰不了我们的佛性，也干扰不了我们的自信，只是在打妄想而已，知道吗？是在打妄想。所以那个妄想，对我们这个菩萨戒的弟子应该知道，所有的妄想的本体它也是空的啊，所以对这个犯戒的 有一些犯戒的比丘、比丘尼，或者是优婆塞、优婆夷啊，在犯戒的时候，你不能叫骂，也不能叫骂啊。你这样的叫骂啊，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圆满的人。一个人看别人的过失很愿意，看优点就很难，知道吗？人在一块看优点就很难。你跟我在一块，实际上久了看我很多的缺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人喜欢看缺点，不喜欢看优点。你比例来讲，我几天不洗澡，身上就有臭汗出来，然后站在我边上红了一股臭，哎呀，师傅怎么这么臭啊？你就会生出来，哎呀，这个讨厌之心，但是表面上要恭敬，是吧？哎，你不敢说，哎，你是大圣，我不敢说啊。但是你身上真的有臭味呀、啊，有汗味呀、啊，啊，那我们在舆论面前会看得会更清楚，知道吗？就是舆论一冒汗了，甚至不知道的味道更难闻，因为我感觉到舆论那个味道，因为舆论可能身上有寄受嘛，因为有感情嘛，感情就是身上那个味道啊，确实没有男最香，知道吗？他身上那个味道就是酸味道，站在边啊，他身上稍微流一点汗就有点味道。我讲的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你身上就是比男尊要脏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你感情尊的人身上有一轮接受出来，接受出来这轮接受是有味道的，知道吗？至于男尊就没就叫比女尊要少多了。至于那个你像我们比丘身上的衣服啊，怎么流汗也不会有黄色的东西出来，是不是？但是你在家的吃鱼吃肉的人，他那个衣服啊，一扭就很多的汗，然后你都黄色的，就是毛孔里面出来了一些脏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啊，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有时候你不小心会诽谤他们，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从各个阶段上面去想，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只要你是生在娑婆世界，何况在这个时代啊，你像我们现在的比丘，你要紧紧记住，现在的比丘有一点修行都是非常不错的，能出家能在庙里面住着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世界上面你看财色名食睡到处在诱惑我们，我们还能安心在庙里修，特别在江西的和尚非常了不起的啊，这个江西这一带的出家，反正外面的出家我也很少接触，反正我就是东林寺啊、云聚山啊、宝分寺啊、净聚寺啊，这些寺庙的道场的出家都是非常好，所以说这些都是走私有传承的，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一些小庙的出家人，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所有的居士。我们这寺庙里的像我们江西这一带的居士啊，都还是蛮好的，都是因为受了东林寺、云聚山的印象啊。你看在外面去的话，很多居士是瞧不起出家人的，知道吗？你要在浙江一带，找那个杭州的一带，你要在四川啊，他对出家人不什么恭敬，知道吗？我在四川住过3个月的时间，那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就是一点都不恭敬。也就是说这个一些出家人我们也做得不好了，让在家居士在诽谤，是吧？特别是浙江那一带有很多假的出家人，他说虽然我们要清净心来观察，但是呢会影响到一些啊，他没有受戒并且没有政治戒的一些在家居士的诽谤啊。我们用政治戒用空性用佛性来看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妄想分别啊。但是说一恶头，就是比例来讲吧，一个人没有发菩提心，那本来就是恶了，知道？你就比较一个出家人在吃肉，被你看到了，你受了菩萨戒，是不是？然后你一诽谤他，他本来要堕，然后你是菩萨，你一诽谤他，结果你就把他推了一下，把他一推一下，他就到地狱下去了。但是呢，你自己也会危险，知道吗？你自己不了解，这是你信心的显现出来的。然后你诽谤他，你自己菩萨也造了恶业，是吧？造了恶业就背在你的善业啊！你不断地看，不断地看，人就是我看到一个人嘛，他这个诽谤出家人了，非常，你看他连我都诽谤了，是吧？他这个诽谤，这个见出家人就诽谤，见出家人就诽谤，他是诽谤的一种习惯了。他这个口啊，已经不正了，就是说一个打妄语的人呢，他诽谤习惯以后，他的嘴巴吧。他的嘴巴开口就讲出家人的故事，开口他就讲出家人的故事。还有一帮，社会上有一帮那个很有学问的居士，他也不懂得比丘戒律， 那么说我们出家人不敢去诽谤别人的，特别是出家人，对出家人是绝对不敢诽谤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比丘戒，知道菩萨戒，我那个在家的居士有没有修过比丘戒，也不能修比丘戒，所以呢他就随便的评论出家人。所以呢这个写大批的文章里面就道出了一些对出家人不满的状态。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那个观点呢，就是非常恶劣啊，非常恶劣啊，非常一个学问的人，就是说在家的那些有一些大脑子的那个在家居士挺麻烦的，就是随便的诽谤出家人。所以对出家人还是不要随便的诽谤，要堕到地狱大火熊火大烧就麻烦，还是说诽谤出家人的话要堕火坑地狱，还是说诽谤善知识就堕到边地，哪个边地呢？就非洲啊，或者是俄罗斯那一带，就是边地，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做人的话，已经落到边地，不闻佛法。他说：“你看到别人家，我不能够升起忏悔的心，反而骄慢，这样的人修行，他肯定会有障碍，有很大的障碍，因为他骄慢。一个骄慢的人坐在山上会什么样？会什么样？他说就非常骄慢的人呢，就是功高我慢的人。”他即使住在山里面，他也是焦虑不安，就像那个水不能湿润他一样。你看高山是什么？高山的树会什么样啊？再大的雨也不能润它，是不是？他说只有低的地方大水才能润它，才能润它。所以一般低的地方树就很茂盛，山顶上的树呢就是光秃秃的。是一个功高我慢的人，即使他一个人住在山里面，他在里面呢觉得上面他也不会得到多大的法用，没有受用啊。所以我看到一个人啊，修行了很多年不善于讲他的名字了啊，苦行了很多年啊，结果呢我见到他的时候性格一点都没有改，还变本加厉，就是说那种对社会的仇恨，对出家的不满，对寺庙的这个不满啊，比以前更严重。那是说这个后来打信息给我啊，讲出来这个话的话就像无间地狱的话。我怎么修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平时傲慢，就是傲慢。是一个傲慢的人住在山里面也不会受到水的施用。所以呢我认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不管在任何一个场所，不管人家犯戒不戒，你都应该有恭敬心，为他回向，为他祈祷，对吧？希望他走上正法。这样的人就像虚云里面的树，这个山底下的树，他肯定会，就是不能利他，你可以自利啊，就是说你帮助不了别人，先帮助自己，让自己成熟以后可以帮助别人呢，是不是？你没有必要的斗争里面对别人家不满，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或者说盛世巨世，如果是这个世界都乱了，那我就躲避，就是说你就打个比方啊，你住在无量寿寺，你觉得无量寿寺有道，那你就出来帮我一下，是不是？你觉得无量寿寺没有道，你就混口饭吃，你没有必要在那里讲是非，知道吗？就说我躲着一个地方修道不行吗？是不是？也就是说过去讲圣人去世啊，有道他就出来，无道他的隐，他隐在哪里呢？他可能就是那个扫地的啊，他一抖着本事，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大，他就在那个地方，哎，你给我饭吃，我在这里混日子而已，我这里混日子而已，啊，搞口饭吃，他自己在庙里搞个饭吃，然后你就他修他自己，哎，你觉得这个寺庙有正气，有道，哎，你就可以帮助他一下，就这个道理。所以居士也是，居士到寺庙里去，你觉得呢有道，哎，我来护法，是不是？哎，觉得没有道，哎，那我在那拜拜佛好了，是不是？你就这样子的去应付他，你没有必要在里面去诽谤，他还比较可以成就我们的道。所以呢很多的过业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是吧？就是别人家的过失不是我们想改变就改变，因为众生的业力很多，有业力一现在他是恶的，明天他又是善的，所以人的业力是不能的变化。你看比丘啊，或者是比丘尼也好啊，度的都会有一些业力显现。那说这个 他们那个戒体也不会啊，也不会失处，菩萨戒体不会失处。所以啊，要想他的这个业力啊，业力，比如说你像大师，他也比较危险啊，叫什么？一法师，他当时在皇宫里面居住，然后被两个宫女把他啊，一个宫女叫什么？一个公主叫什么？杨公主吧。他说啊，硬要逼着他，要他跟他成家，是吧？跟他做男女不进行，不跟他吧，他就把他杀掉；跟他吧，又犯戒。到最后面啊，没有办法。但是后来被斩妖，但是呢，他是一个大成就者，都还一直能强大的业力会来感召来。所以我们众生，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力，是吧？所以居士，我看到一个居士。啊，做了菩萨戒很多年了，他说突然有一天买鱼，是吧？买鱼吃，我以为他是在买鱼，真的买鱼啊。后来我心中生出对他非常不满的心态，我说你菩萨这么多年了，怎么会买鱼呢？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爱人病了，需要鱼吃，所以我就了解了，因为他的爱人实在想鱼吃，他就买鱼来吃。因为我们不了解彼的这个因缘，不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么说他这个菩萨道是在困难的情况下犯戒，困难是守戒啊。但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的去诽谤。所以所有东西我们都要问清楚、问明白啊，才能够升起啊这个劝解，或者是啊消化啊。所以过去讲，你就是看到别人做错也不一定是真的，还去问一问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是过去那个捆子见颜子嘛，颜子有一天拿吃捆子的饭嘛，稀饭嘛，早上往稀饭，正好被捆子看到了，他一看到有没有做声，后来就走了。后来跟一个修士就讲了，他人不一定是圆满的，也就是颜子已经做了啊这个隐隐非常非常的圆满的状态，他还是怀疑颜值啊，他这个做人不圆满。他那一天他看到，竟然看到他在吃他的饭，稀饭。后来那个弟子呢就跑去问他，他说他为什么那天吃老师的饭啊？他没有啊，他说摩天哦，他那天是这个瓦上面掉下一个蜘蛛，那个蜘蛛掉到饭里稀饭里去了，我怕稀饭有毒就吃了，现在吃了以后呢，你觉得先把我毒死啊，然后我这个呢，他是这样的时候，后来他告诉了坤子，坤子一听了以后马上就召集学生啊，就告诉就是阳界都不一定是，一定要亲自去问，知道吗？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一些比丘比丘，就是比例来讲，一个比丘买肉给那个孤老院，他被人家拍下来放到碗上去饭，那说他那个肉后来证明是什么，他买肉是给孤老院的，但是那个人不知道有出家人在买肉吃。所以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啊业力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尽量的啊不要。你比如呢，有一个两个假出家人搞金钗啊骗钱，然后呢带两个女的到宾馆开宾馆，被人家拍下来了，后来一调查是个假出家人，根本他穿着出家衣服到处在骗，他不是出家人，但是呢他认为是个真出家人在演变啊，原来是个假的。但是你没看亲手，不明了，没去见，在网上看了这个图片，就以为是真出家人了，就引起了这个口舌，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啊心生骄慢，就是说有人被业力所逼迫的情况下，他会死掉的，知道吗？他会死掉的。那就说在我们这个人讲，要生怜悯心，要生关心心、慈悲心、念佛回向心，不能够诽谤他们，知道吗？所以大家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不要诽谤出家人。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是因为我们不讲那些公案啊这些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从理上思维啊。第七，优婆宰说了戒以后，一月之中每个月都要受六日受持八关斋戒，供养三宝。啊，就是说每个受菩萨戒的人一个月之中都要有六天啊受八关斋戒。因为这个八关斋戒 因为这个菩萨戒是普及的，是普及，它不是说对某一个人讲的，因为菩萨戒非常非常的广，上至于国王，下至于乞丐，那至于非人一类的东西。那么说他这个每个人都是不一样，这里面你比例来讲吧，吃肉，那国王他不可能不吃肉，是不是？国王不可能不打仗，是吧？就是说一个月受六日八关斋戒，是不是意思说一个月只有六天受八关斋戒，剩下的就可以不受八关斋戒了，就不受这条戒了呢？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就是说我一个月六天受八关斋戒，不杀盗淫妄酒，那说那是不是说一个月之外是不是就可以不受了呢？大家可以再思维一下。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有人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可能会把很多的戒条都会放掉，但是一个月要坚持六天，跟出家人无二无别，这个人照样解脱，知道吗？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可能所有戒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有六天受八关斋戒，你还有六天受八关斋戒，你还是修身者，因为你的戒体在，你还有权利受八关斋戒，知道吗？所以八关斋戒在菩萨戒里面，他说一日一夜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中品往生，是不是？所以呢，你受了菩萨戒以后，所有的戒都没有了，还可以受八关斋戒，知道吗？你只是戒条没有了而已，知道吗？这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他说一个月中最好，不管你受的圆满还是不圆满，因为在我们生活中可能这些一条一条的，因为戒体是圆满的，只要你跟戒相应，你都可以获得部分的戒。但是我们很多戒，你就是说不孝顺父母，很多会犯这个过失，我们都犯过啊。但是你一个月中是一日一夜所报关斋戒，一定会圆满，知道吗？一日一夜报关斋戒，功德有多大？就相当于比丘功德，就是说你受了报关斋戒，可以接受人的供养，啊，就是说你在寺庙的，如果你很穷没有钱的话，到寺庙来吃饭，你天天受八关斋戒，你可以接受大众的供养，你不要拿钱的，就可以接受它在庙里吃的东西，吃喝拉撒不要拿钱的，因为八关斋戒就等于出家，跟出家无二无别，就相当于一个沙弥，是吧？释迦牟尼佛法说八关斋戒，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出家在这庙里出家这个七天，或者是叫短期出家，短期出家是不可以的，等于还俗。他说应该是受八关斋戒七天，就是每日每日受我出家七天，就是说这个我在庙里面受六天的八关斋戒，但是真正的八关斋戒一定要真正的一定是一日一受，一日一受这样的。那么说我们很多方面受，就是一天一次受七天这样受，这样受实际上晚上很多这样的船事实上是不语法的，按照真正语法，因为为什么呢？八关斋戒天一亮就没有了，知道吗？天一毛毛亮就没有了，所以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受的，知道吗？那么说你要把一个人跟着你天天一日一夜受，现在人这么懒得很怎么会天天跟你去受呢？是吧？也就是说搞个七日七夜呢，虽然是方便而已，事实上你只有一日一夜，按照语法对戒的话，你只有一日一夜，你剩下的六日一夜，就是说了七天八关斋戒夜，实际上还是一天，只有一天。那六天这叫相似八关斋戒，好像你是在八关斋戒，这是你进行受而已。实际上你没有了，你只有一日一夜。按照规定来讲，这个为什么？因为天一亮，天一放光，看到这个手掌上印子，你戒就没有了吗？就舍掉了吗？舍掉怎么还有戒呢？道理讲不清楚啊，是不是？那就是理上讲不过去啊，我们不讲这个，就是理上也讲不过去啊。并且真正的说八关斋戒一定是以施来受的，不可以你个人受，是吧？就是说我在家里面受八关斋戒也不可以，你必须要有师父在，有师父给你受，这才是语法。但是现在很多人搞一张纸然后在家里受这样。出家不受八关斋戒，出家受比丘戒、沙弥戒，那是进行受的。我在家居士呢，是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这么个体，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你受七天还有六天是相似，只有一天才是真八关斋戒，知道吗？所以呢，过了几天，他说 我第一天说得很好，第二天师傅我吃了，我突然吃了一个苹果怎么办？我就笑一笑，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心中很清楚，因为第二天你没有戒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以为自己有没有你干了，也就是说以为就不存在犯戒，知道吧？所以呢你有一天啊，一日一夜就可以了，知道？所以世上只有一日一夜啊，名义上是七日七夜，上只有一日一夜，所以在庙里受就比较愉法。如果吃的是不能在庙里面，不可能有时间天天在庙了，在家里受也只能在家里受了。但是受的时候呢，先要忏悔啊，一定要先忏悔，在佛面前忏悔，要存思想，要想这个佛是活的，你不能把这个佛当成佛像那种，要想你可以念叨一下师父啊，师父是活的，是吧？还有师父啊，南无常佛法师给我证明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啊，那我的恩师啊，这个上长下佛法师，然后我就受戒，就在家里这样念一下。他说把一个活人穿到里面去还是要好一点，你看这个，因为限量上有这个啊，虽然很远的话，他毕竟你心你的心目的骨子里面有一个，这是佛像，这是师父，师父是活着的，有肉有眼睛，这个呢是一张像而已，因为你有这么一个体呀、啊。实际上你现在看到我也被觉得这个像吗？是不是？你现在看到我也只是个像，知道吗？因为你看不到我的身体，是我印到你八十天中，所以呢把一个活人放到里面去，知道？把这个佛像放到里面去，文殊菩萨放到里面去，还弥勒菩萨放到里面去，因为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弥勒菩萨，一个教授，一个揭摩，还有一个大和尚，然后说把师父放到里面去啊，如果不是师父，有别的师父也可以，你觉得在你心目中那个师父很大，就把那个师父放在里面就可以了。或者说大安法师啊，这个传愿法师啊，或者某一个法师放到里面，就看你对哪个大德比较很认同，你就把它放到你这个戒里面去。这样讲，因为那个师父在你心目中啊是一个啊现世的一个出家人啊，要相信他跟你他是有交有感应的，你讲的时候他一定知道啊，在你心目中有这个念头就比较好，比较愉法一点啊。这样讲，就想一个师父在你面前啊，所以你就感觉有的居士啊，他就说，哎，他说有的居士他真的能感觉到师父常常在边上监督他啊，他能感觉到。所以报关斋戒大家都知道了啊，报关斋戒说报关斋戒的时候要升起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啊，念天、念慈、念戒，前天已经讲过了。那么说你一个月八关斋戒都不受啊，那么说这个那供养三宝啊，在佛面前供水、供花、供果，如果到寺庙供也可以，不到寺庙在家里供也可以啊。你说八关斋戒的时候不是这样，你首先要供花的，知道？因为菩萨戒要供一个啊，买两只鲜花。我明年说报关斋戒了，我回家去买两只鲜花，放在那个地方，供点水，供点水果，然后这样供了供养，先供养供佛祭身嘛，先供了以后，然后再去啊跪在那忏悔业障，这样的供花是表因，跪水果就表示感恩，是吧？供水表示我们八正道，然后呢再去忏悔，这样就比较愉法，知道吗？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去忏悔。有人就说，我去拜佛啊，什么都没有，就去拜了三拜，拜了三拜，人的感情里面，就说你走亲戚的时候，手上只要带一点东西吧，是吧？你不能说把手什么都没有就跑去吧，你的，你见到师傅，你真要有一点东西啊，给师傅顶礼三拜，你真要带一点东西吧，带个水果啦，带点糖纸啦，啊，供养师傅啦，然后这个供花啦，然后给师傅拜三拜，这个叫做呢身口意，知道吗？身口意供养。那么说这样供养用形式，它可以感受到我们心里面它那种无上的恭敬就会生出来，是吧？你看就说这样供养以后啊，再去祈祷啊，这样的就比较好啊，没有条件了，一点条件都没有，等于呢啊这个太随便了啊，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无所谓的啊，今天说报关斋戒了啊，搞不好只念一念念的就是拜三拜就算了，是不是啊？明天说报关斋戒了，然后你念念念就算了，拜个三拜就是唱。那我说不能够发自于内心， 人在内心的话要通过一些付出，有点认真很细致的去做啊，今天把地擦扫干净啊，今天我要说八关斋戒，早晨起来把地打扫干净，把水干净的水上好，把灯供好，把花供好，然后这个时候很虔诚，你不觉得这样的心就慢慢就融化了吗？越来越慈悲了吗？如果你是五十位，你怎么会感召佛陀感应呢？怎么感应呢？就是说姑娘就是说在你叫的时候参会的时候，他那种力量就会生出来啊，他这样实际上做一做就不一样啊，不能跟平时比，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就像我们做法会的时候啊，在法会在杀菌之前我要沐浴要洗澡，是吧？洗了澡以后来杀菌，过去到寺庙里去都很严肃的，就是到寺庙里去，到寺庙之前要洗澡，要斋，要去在家里去吃斋，然后带一个恭敬的心到寺庙里去，是吧？所以过去在你看那个基督教啊，他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就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你拜上帝的时候要放下你内心的仇恨，就是说你带着一个仇恨去拜佛，你暂时不要拜，然后把你仇恨先丢掉以后再来拜，是不是？那么说我们在庙里拜佛的时候，首先把那个恭敬心也把它培养出来，你不能说起初这眼这往庙里赶，是吧？就是啊，哎，今天到寺庙里去开个车就过来了，然后回家就回去了，就是说找不到一点对佛陀的恭敬的感觉，是吧？所以呢我认为大家还是这样做一做可能对你比较好，不好我们自己也要这样想一想，就是说菩萨的圣诞，明天是观音菩萨圣诞，哎，那我今天晚上要沐浴身心，明天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就是沐浴身心，身口意心经。其实释迦牟尼佛在乎不在这，释迦牟尼佛倒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虔诚的心，就是父母在乎不在乎你给他什么呢？并不在乎，但是呢，你自己感觉到我要在乎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知道吗？所以我认为大家愿意先去做一做，所以我们以前在多年寺每到菩萨的圣诞的时候我们都在大殿里面拜了完很长的时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菩萨的人，以前的菩萨圣诞我们出家，我们老和尚以前的老和尚跟现在，以前老和尚忏悔心真的很重，像说跟您是的言为师啊，就是说他常常带着我，一到菩萨的圣诞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大殿去拜个一个晚上，就是拜，就是说到菩萨的圣诞那天晚上肯定会拜，就是大家三天三晚以后结束了，然后就在不停地拜啊，拜个观音菩萨圣诞也好，阿弥陀佛圣诞也好，释迦牟尼佛圣诞。那时候可能邓林寺没有那个没有多少房子嘛，他说大殿里面都睡了很多的人，在大殿睡很多人，他说这个大殿周围坐着晚上半夜就很多人在大殿里面坐着，然后我们也在里面参加在里面去拜佛，是这样的啊。现在就没有了，现在菩萨圣诞大家都睡觉，是吧？睡觉第二天早上来上殿啊，三天三晚以后就没有了，是吧？就是通过一些自己的把殿上完以后，你自己呢在背后在观音菩萨面前还去拜个什么多少拜啊多少拜啊，自己这样的发露一下自己的罪啊，对吧？因为不然的话菩萨的圣诞干什么呢？他就启发我们的这个善根的种子，是吧？所以八关斋戒大家最好一定要持一定要持，按照规定来讲就要持。他说那有人不能持应该忏悔当然这个不能持别的应该持。他整体来说的话如果你所有戒放光了所有戒都放得干干净净的了，那么说那就挺麻烦了，是吧？所以那你修道就不能上进了。所以希望呢这个一个月说八关斋戒还是学会受。回家去有人讲我不记得吗？我不记得，就是八关斋戒都不记得，你写在门上面也可以把那个字写下来门上贴着也可以为什么就不记得呢？不记得是因为你自己不用心，知道你没有用心，因为唯独的这个八关斋戒和不记住，你到底记住什么的意思？就是儿子生子家里存了多少钱，我保证记得非常清晰，是吧？某个师傅说你不好，我保证就记得了，是吧？这个知道记得很清楚，但是呢，八关斋戒你就不记得啊。回家去把纸条写下来贴在门上，哪一天八关斋戒哪天， 那就报告再见。你看我们半月半月圣戒我们都记得吗？是吧？那么说我们每个月啊，一个月干六天事情，我们记得很清楚的啊，一个月放七支香，每个月干七天活啊，每天念佛，那我们都记得很清楚的呢啊。我们四天念佛，一天干活，一天放香，那我们都每天都这样的去做啊。我们出家天天这样的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我们还是都很细腻的，就是啊，哪天半月剃头发，我们到十四那天，我们大家都头都剃得光光的，都记得很清楚啊。那你就是不记这个东西，什么都不记，您到底想记什么呢？是吧？所以这点事情都不愿意记啊，就是要师父来方便，是不是可以不啊、不受了啊？师父我不记得怎么办？那师父告诉你，那就不受吧。啊，那我开心了，我终于可以不受了。师父告诉我的啊，你就想逃这一句话。第八，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四十里庄有讲法处，不能罔替，是优婆塞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着。就是说，在四十里路，就是从九江到这个地方来四十里，是吧？就是这个地方有讲法，一定要过来，这个就很难了，是吧？现在有车子也不来呀、啊，疫情还没有车子哦，不行了。疫情过去哪有车子呢？你看四十里路讲法处一定要，而过去我姑才讲法也很少，跟现在一样讲法很少。不然的话，为什么四十里路还要跑过来听法？是吧？那么说以前讲法肯定没有现在多啊，多林寺啊这个地方还，我们九江还有那个爹子啊这些东西都比较多，所以现在大家啊讲法听法也就无所谓了。以前的书啊很少，以前书也很少，那说大家能闻到法都非常的难得啊，情之有理呀、啊。也就是说啊，我们不来啊，肯定也有他的道理。如果要是又没有法，有没有书啊、那大家一定要来。如果家里在家里听法也可以，搞个金刚法师的弟子啊，啊，现在我们中国人不能放的，就是说慧理法师啊，啊，这个现化上人呢、啊，还有丹法师啊，还有这个很多的法师的弟子都可以看一看，啊。那么说有讲法的地方你不能处，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合掌对那边问行。啊，跟他告假，啊，师父的讲法我不能去，我跟师父告假，回家去做一做，你会感觉不一样，相信吗？你回家去，不管在南昌也好，在九江也好，啊，你觉得师父在无量寿讲法，我用心聆听，哎呀，我没去，但是合掌恭敬啊，问行，他就不一样，你马上心就有转化，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一种慈悲，一种柔远，一种欠下，一种恭敬心就出来了，是吧？有这个心。啊，或者你一定焦火，哎呀，我不能焦火，我很着急呀、啊，好想去听啊，啊，这种心态，就是这样。就像我过去拜这个九华山一样，拜九华山的时候，我整整等了多长时间了？我是啊，八八年发的心，89、90、91、92，我是92年拜这个，92年5月份吧，拜九华山的，5月初9拜九华山的，是5月初9啊。但是还有点冷嘛，我记得外面正在插秧，是吧？那证明是啊，现在还没到呢。也就是说，这个那时候我已经发心，我受戒的时候我就要发愿，我要拜九华山，然后在寺庙里一直在念叨，我想拜九华山，啊，就拜。然后说真的念了那么多年，后来拜九华山一次性成功，跟我一起是5个人。看到我拜的时候，他们也就发心，就见其法心。见其法心的时候，因为他的法心是刚刚法心啊，是一个拜拜，一个就是说拜到，就是说西林寺前面那个拐啊，就走了3个，就拜不下去了。然后一直拜，拜到哪个地方？拜到湖口，拜到彭城，又走了一个，啊，就剩下我一个人，还一个人给我拉车。但是呢，我还是坚持拜去了。就是中间没有一点点退心，后来拜到什么地方啊？我师父专门开车去给我送500块钱过去，怕我在路上没饭吃。后来我过了在安徽那个地方，也把钱寄回来，也写了一份信，就把这个钱我叫我师父啊，因为我觉得念佛堂没有电风扇嘛， 我说就拿500块钱买个电风扇回来，给我师傅就说啊，500块钱还寄回去了，然后我就即时摆。就是说一个人练一个东西练久了，他就会有力量，知道吗？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练久了就变成一种力量。就说哎呀，我这个我想去听法，可是没有机缘，那不断练不断练会去增长功德，增长功德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花。就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去想这个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花，但开花不一定是在原地，知道吧？比例来讲，哎呀，我一直想修行啊，七界虚云大师，我想聚山洞啊，不断的想不断的想，结果呢你智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或者你福报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因为但是我三顿君子没有住，但是我福报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念到一个力量，这个念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 修行的时候一直想，我想修行，我想看华严经，我想看什么经典，我想拜，我想一直一拜的什么什么什么经典，但一直没有事情，但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拜这个事情，慢慢想慢慢想，哎，你的功德你的福报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在想的过程中他就会增长功德。社会上不讲叫随喜功德吗？就是说人家做事情做善事，你在随喜在随喜在随喜，哎，你不断的随喜，你的功德也会增长，就这个道理。所以虽然你没有做，但是功德也在增长，就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念积成形，就是说所有的念久了就成为功德，就成为力量，知道吗？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说啊，念鬼鬼成形，知道吗？一个人老是念鬼，鬼就来了；一个念佛，佛就来了；啊，念善法，善法就来了；念功德，功德就来了；念福报，念智慧，智慧就来了。不断念念，达到一心的时候，智慧就来了，是吧？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一样。你要就我犯了戒，或者犯了戒，我忏悔，你不断的用痛哭流涕的忏悔，哎，就可以见花，啊，可以空中可以放光。啊，菩萨，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有什么过失要忏悔的话，用嗔心忏悔，啊，用崇洁的心，啊，最好不要用侥幸，知道吧？很多人他忏悔呀，他老是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一些虚妄的意思，就是说，哎，一些诸法空相呢，心很平静，那说心就提不起来，心提不起来，真理达到空性的时候，那见到理，那就必须要专心到理上去。才能够见到自信，见到般若智慧空性。如果达不到专心的时候，真的哦，这个世界都是空的，被你知道了，这个知道就是障碍，这个障碍。因为在忏悔的时候，真一见不到花的，一见不到佛的，一见不到感应，为什么呢？因为理上虚妄理，你等到了很多的虚妄的理，所以呢，在世上修行，它就被那个虚妄的理把它压下去了，知道吗？就得不到理，所以还不如不知道理，就是很单纯的修行就好了。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得的理也太多了，所以呢修行就没有以前的境界好，就以前那个感应力太大了，就是说因为以前呢不懂得这么多道理，就是实行他的念佛，结果呢念阿弥陀佛，念就进入到虚空里面去了，在那个我在那个什么地方打坐，一坐一坐就进入到幻体里面去了，知道？也就是我在称名前，没在称名前打坐啊，一打坐一打坐，哇，这个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一体啊，境界非常的好。哎，现在理等得多了，老是从理来回去，结果世上修行会被理化掉，被理化解掉，化解了，因为你这个理是意识上的理，不是心态上的理。那我说你要专修般若智慧，当然好了，但是呢，般若智慧又不精，世上又不得力，那你就麻烦了，非常麻烦。所以呢，有一些这个理呀、啊，等得太多也不一定好。是吧？因为你事上没跟上，没有跟上，理上等的太多，所以修行就不得力，修行不得力，那就麻烦了，你就是一辈子做一半和尚了，是吧？所以呢，所以过去来讲，一个小和尚，师父我要出家，我要剃头，我说过几天吧，过了几天，过于那个，师父我要出家，要剃头，啊，过几天吧，过几天就跑了，是吧？还记得剃头，我给你记得剃头干嘛呢？剃头剃早了不一定好。到寺庙人必须中国半年至一年之内在里面聚着，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去考虑出家。出家太早了，就是一到寺庙来一定要等一段时间，要是想来出家的话一定要等一段时间，把你这个傲心慢心这个自见慢慢的把它降服掉，到最后面来师父看你已经成熟了可以出家。有时候我也很着急啊，我有什么大跑的了， 但是我又不能够了跟他早就出家，就是你看一个小姑娘嘛，她就跟她出家，对，我说你出家，我说出家必须要住上一年，最起码住一年两年了，我不可以靠出家。但是我也看也是个苗子，我也想去成就你啊，但是我又不能跟你剃得太早了，剃得太早我会害你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种追求，这里面很非常微妙的东西啊，又怕他走错了，但是你又不能够把他一下子这样的剃度早了肯定不好。一般到我这出家的人必须要住在一年以上才能给他剃度啊，所有剃度太早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麻烦，知道我很清楚的。所以呢我就告诉我们这个课堂，我说来出家者必须要住在一年之内啊，一年以上啊出家，知道这样的对他自己有帮助，因为这样的常常的串息对他就有好处。过去出家的话有三年了第九，我们文法前面讲文法第九，和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受招提僧蜗居，你们在家的菩萨们不能够用出家人的住，那个住是四大天王所护持，那必须是法王所住，知道吗？有天我看到一个南昌一个居士嘛，那是20多年前了，他哪个住呢？我那时不懂啊，我觉得那个居士哪个手上拿一个具在手上，真的放在那地方，我这是居士也可以带个具啊，就是他也带个具站在那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具是四大部洲，你看到四大天王在周围，那是一片云，那说是出家人的法云里，就是蜗住离世堂长养性苗心展开动身地奋斥如来命，那是我们的法场，那个住是出家人睡觉的地方，那后来变成我们的法，那是一个三，就是说那个出家人就是一块布，就是我们的房子，知道，就是我的卧室，就是我的法场，就是我修道的地方。那说你们居士不可以，你们一会儿都睡到在家的那个床上去了，一会儿还睡到居上面吗？那个卧住就像别居士啊跑到庙里怪蛋，你哪有蛋呢？你的蛋在家里面，那么怎么会跑到庙里来呢？出家人才叫怪蛋，你们不叫怪蛋，到寺庙因为你没有蛋挂什么蛋呢？出家人才一个和尚一个蛋啊，你们在家的居士哪有蛋呢？所以在家的居士到寺庙里去就是烧香拜佛啊，到庙住一个晚上就住一个晚上，没有挂蛋的概念啊，不要是跑到寺庙里挂蛋，非常这个非常不对的说法，只有出家人才有蛋，有蛋才挂蛋，没有蛋就不叫挂蛋，你哪有蛋呢？你被这个棉被然后一个堆过来，因为你没有蛋呢，出家人就是一个蛋呢，一个蛋是整个的家常。所以呢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够把出家的住拿在身上，包括你那个衣你那个衣叫参会衣不叫府衣，不能接受人的供养，不能接受别人的礼拜，就是说你只能礼拜大僧、出家人、二僧，或者是这个善知识参会衣披在身上那不是叫府衣，那个叫参会衣，记住参会就是常常抱着一个参会的心，那个衣但是有巨大的功德，那个衣物在身上到了地狱里面去，火也变成清凉了，知道吗？那个地狱那个衣比你的生命还珍贵保护那个衣服，就包括参会心它这个功德是非常广大，在这个世界100万也买不到那件衣服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这个衣服我们出家什么最珍贵？所有的钱在寺庙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如果你哪一个寺庙来换我的衣，你说我会换吗？就是说师傅，你把衣服给我，我把一个寺庙给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跟你换的，这个衣就是我的命这个衣服我们这个佛衣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这个我能够舍住生命也要保护它，世界上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无所谓，这个衣服我要保护的死死的所以到任何地方衣服都不能乱扔，只放在土里，到哪个地方衣服都要带着，什么都可以不带，这个衣服一定要带着，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衣服是非常珍贵的，知道吗？所以大家那个佛菩萨给你一个忏悔衣也是比较珍贵的，所以你没有机会长期带在身上，要供在佛的面前，是吧？ 你只有那个啊一啊，你不能够到寺庙里去啊，不能睡出家人的床。出家人的床，你是在家人的身体，我们出家人的身体。一般你们在家人不能睡出家人。如果你到一个小庙里去，一个师傅说：“哎，那你睡我的床吗？”不可以，出家人的床，因为你们没有受比丘戒，我们是有护法的。如果一个在家居士睡了出家人，就等于破法，知道吗？所以有些出家人，哎，你跟我们睡在一起啊，最好不要睡，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受了出家人的这个传座啊，这样的有示意罪，有示意罪，你破坏了出家人的清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愚众到男众反经历期都尽量的少去啊，就是说一个居士不要到一个出家人的房间里去。你要愚众跟愚众在一起，你也不能够去睡他的床，你不能睡啊。就是比丘尼啊，比丘尼一个啊小姑娘到你那个，哎，我的床跟你睡，不可以。哎，我的床那是我这个啊，是我的道场，你不可以啊，不要随便的让别人家坐在你床上啊。就是说愚众啊，或者是有人客来，哎，能坐我的床吗？所以你就说，如果一个男人也好，就是坐在我床上，我都觉得有点不习惯啊。就是我们河南，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了。如果假设一个男人跑我那个床上坐着，就是我是男人，坐在我床上，那我心里很别扭的很。我不知道你们愚众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一个愚众跑到你房间里去，在你的床上坐着，有没有感觉？没感觉是吧？没感觉就有问题，知道吗？任何居士不要坐你的床，就是啊，你要静静记住啊。所以呢，你就是要学会这个规矩。以后到人家寺庙里去，到别的寺庙去，虽然是愚众，哎，愚众没有关系啊。你把他，因为出家人一个，如果老人把他牵一下是可以的。就是说，愚众跟愚众把手勾着走路都是很不正常的，知道吗？就是勾着手两个走路上厕所啊，勾着跑啊，两个手牵着手，这样都不正常。出家大丈夫啊，不搞这个动作的，只有在家人才有男女两个勾着两个手牵着手走路。出家不这样的走，这样走就很俗啊。以后你们就是就要知道，看出家比丘尼啊，你觉得他愚众，就抱着他那个干部就跑，不可以这样的啊。以后看到出家一定要恭敬，要合掌恭敬，哎，出家师父一定要合掌恭敬啊，真的不能够啊这样，他的床、他的卧具都不可以，一定要记住这个。那说这样做啊，那说也是为义。啊，也破这个啊，出家的一些啊威仪啊，这样是示意罪。这样的常常做，就是说你心很粗，知道吧？心很粗啊，这些示意罪，无意中做的罪，不起堕落啊，不起就是跌倒了，堕落了就是跌倒就跌落了，不清净啊，这有作，有作就是说，哎，我念好啊，就叫有作，哪个不好呢？非他好吗？就是说，慢慢的手牵着手，坐着床。这样的就变成一种什么？是以佛教里面有一个叫不串鸟。什么叫不串鸟？就怕呢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一个窗他一个窗，就按照学佛的人来讲，哪个都是平等的。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我们睡一个房间的话都要换来换去的，知道吧？今天你睡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换一个床，然后在那个地方再睡一段时间，这样就不会执着。你睡一个床睡久了以后就会执着。你睡那个房间睡久了以后啊，叫你移一个地方，他就是不移，就是不移，他就执着了，执着了就变成你的那个有作，这样你一执着就变成有作，有作就是生死，就是无明，无作要跟戒相应，跟清净心相应，跟没有执着相应，就是心是平等的、清净的、不执着的这样的状态。啊，不仅有作啊，第四，阿修菩萨优婆夷说了戒以后，疑怀疑水有床，便迎之。啊，是优婆塞优婆夷的示意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那假设说你受了戒以后疑水有虫，其实我们这个自来水是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啊，不存在问题的。那说过去它有那个过滤啊，过滤有一个这种过滤，那我们现在吃的水基本上都已经受过过滤的啊，我们都自来水，或者说啊，不像过去古代的时候都在潭里面打水，或者这个沟里面打水，特别在印度的时候那水都非常少。我说在一个沟里面打水，那水里面都有纯子。那整体来说呢，这个戒里呢，菩萨戒就讲慈悲嘛，讲慈悲嘛，我怎么能伤害众生呢，是吧？ 他说以水游虫啊，并饮之，那就嘛，就是说啊，倒水呀，我们也要注点意啊。比例来讲，洗脸啊，提问在洗脸，在家的时候，你们菩萨洗脸的时候，那个水很烫很烫，然后你洗完脸以后就这样的泼到外面去，是吧？或者伸头上啪的倒下去，然后底下好多虫子就被你打死啊，因为那个水掉下去就会把它打死。佛教呢就说离地两寸，然后取水倒之，就这样，你端那个水去一倒的时候要离开地下两寸然后倒，是吧？那我说如果你要是你这个，你说我这个自来水不是有一个宽子吗，那个倒水呀，你倒水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因为底下吧，早晨起来有很多的细菌蚊子苍蝇在那个水管里面，水管它会吃东西啊，它就没飞走，但是你稍微倒慢一点可能会救他一条命，你不能说一大盆水你就倒进去，是吧？啊，一灌就把它灌死了，然后就是倒慢一点，想要倒慢一点，就说证明你心很细嘛，你可以爱护那些生命啊。既然可能看不见，但是你有这个心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特别是啊，这个很多，特别是水瓶的开水，你早晨起来一般早晨起来打水，是吧？打水的时候，那水瓶还有半瓶水怎么办呢？就这样，然后到了花园就啪啦啪啦啪啦就倒下去了，是吧？他就倒到花园里面。他说：“你知不知道那是开水啊？那开水到了那个花玻璃里面去，或者是外面草地上，好多虫子就被你给烫死了，知道吗？我们搞个水瓶装着，然后呢，把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晚上你们睡觉之前那个盆子啊，尽量你扛过来。”才能砍过来，为什么呢？你不砍过来就有水，有水就会生虫，生虫你早上拿在洗脸的时候水往里一倒，哎，那个虫子就被你烫死了，知道吗？所以呢，晚上要把盆子翻过来，第二天早上再翻过来，这样呢，第二天呢，哎，你倒水开水给里面就不会把虫子害死。所以晚上一般都要把盆子翻过来，这样比较好，水拧干啊，这样呢就不会伤害生命。整体来说啊，时时刻刻啊，要护念一下啊，尊生啊，因为小生命，小生命很多的啊。好，明天可以讲得完啊，阿弥陀佛。